主题啊，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领人归主，所以在这一个月当中，我们是每一篇的讲道都围绕着这个主，代代相传。Sorry， 我还活在2022年，时光倒流。OK， 代代相传，所以我们的这个月的主题就是这个代代相传。所以我们在第一次的讲道当中啊，是曹弟兄带我们啊来看这个代代相传啊，是亦师亦友的代代相传。那第二次啊，我们是由这个我们的牧师给我们证道的时候，用的是摩西和约书亚的例子来看这个代代相传的亦师亦友啊。第三次是我们学东长老啊，他用这个大卫和约拿丹的这个例子来见证，来说明这个亦师亦友代代相传啊。上一次又是我们的牧师，上一周他的主题叫做笑主剩饭，用的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啊。那今天我们是这个月的最后一讲啊，我们是我们这个代代相传的啊，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次啊，我们用的是巴拿巴和保罗的例子啊，我们来看代代相传啊。我们的题目叫做属灵的伙伴啊。很多弟兄姐妹也很想知道哈，我这个得救的这个见证哈。但其实呢，我得救见证非常的简单啊。我想我用一个，因为在我得救的这条路上，到我今天哈，一直都有很多属灵的这些我的长辈们啊，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一直在陪伴着我啊，所以让我在这一当中的时候得到了很多很多啊，他们效法他们得到的一些很好的这样的一些见证啊。所以我呢，在这里呢啊，稍微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这个小的见证哈。我是1996年来到美国啊。其实在我在国内的时候，来美国之前，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啊，都是在做外贸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啊，开始还是从事这个行业，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啊，我改行去学电脑。所以在回到学校的时候啊，那时候我的一个 roommate 啊，他的一个同学啊，就把我找到说，哎啊，你好像啊，这个没有听过福音是不是？我带你，我们这个有一个小的教会哈，我带你去，先去查经班，星期五晚上去查经班啊，然后星期天的时候呢，我再带你，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去教会，听一听福音，听一听耶稣啊，听一听圣经啊。那个时候我抱着一个，反正也没事情啊，学习之余我就去听一听，看一看啊，就是这样，很简单的啊，我就去了教会。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哈，那慢慢我也有信主啊。后来这个带我去教会的人，后来就成了我的太太啊。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之后哈，因为呢，我太太呢也是有时候她因为这个关系的转变哈，她也不好说太多的去压我哈，去这个受洗啊。这个时候后来呢，我就差什么？就差临门一脚啊，就是这个离这个受洗啊，就差临门一脚。啊，这个时候后来呢，我的岳母来了啊。那时候开始是帮我们看小孩，其实在那个之前我经常也去教会，只是呢一到想到说受洗，哇哦，受洗，我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impact 啊？我还没有预备好，还没有 ready 啊。这个时候后来有一次呢，我岳母，我记得那个是2001年啊，那个时候是我33岁生日的头一天啊。那前一天那个时候，后来我岳母就跟我说啊，他说啊，教会这个礼拜天呀有受洗，我给你报名了。哎，所以我这个人呢，就是感谢主啊，人需要柔软啊，需要这个谦卑，需要柔软啊。所以在这种时候的话呢，啊，岳母的话嘛，我们也要听了，然后自己想一想啊，早晚要走这一步，我应该是不是 OK？Go ahead。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虽然知道耶稣，虽然也受洗，也决志要相信耶稣，但是好像总是缺少这么一脚，最后被我岳母咚一脚把我踢进去了。哎，踢进去以后，其实来讲，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其实属灵的生命非常非常非常的幼小啊。所以后来在我的后来的这个人生过程当中，我后来又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啊。我想我一会儿在我的讲道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慢慢慢慢给大家介绍，知道说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很多属灵的同伴啊，一起来培养，陪着我们来长大。好，我们先看几段经文。啊，因为今天要看的经文比较多啊，所以我就不请弟兄姐妹跟我来念了啊，我来自己给大家念一下。使徒行传4章36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 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七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使徒行传二十五章二十六二十五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三节，散会以后，犹大人和敬虔敬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节，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西尔米，因为他们说话灵手。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七和三十九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六节，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分粮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来思想巴拿巴和保罗啊，他们在主面前啊亦师亦友。主要我们实在知道，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上，主要我们常常啊，有时候要偏行己路，要按自己的路去走，要想要啊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做。主要但是我们看到主你为我们预备了很好的属灵的同伴，让我们借着这几段的圣经，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都匍匐，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怀着感恩和谦卑的心求来领受主的话语。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仔细看这几段的圣经。首先，这个是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的时候来介绍了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哎，要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在圣经如果稍微有一点不是很熟悉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好像有一个人叫巴拿巴，但他实际上巴拿巴不是他的真名，不是他的原名啊，这是一个外号。哎，可以说这是一个外号。啊，我想我这个说到外号哈，我小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外号，甚至后来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有很多同学忘记了我真正叫什么，还记得都是我的外号，因为觉得好像这个外号很习惯啊，代表了这个人的某一些的性格。在圣经当中有28次提到了巴拿巴，哎，只有一次提到他的原名，就是在这里告诉他原来是个利未人啊。利未人他们的工作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圣殿啊，他们是杀牛啊、宰羊、献祭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他的这个原名呢叫做约瑟啊，但是巴拿巴这个外号，他意思是什么呢？叫做劝慰子啊，是一个劝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他身上啊显出来啊。劝慰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让我们今天看来说，劝慰是使人和睦，在圣经当中。啊，有很多地方我在旧约和新约的时候都讲到劝慰，啊，我们都很熟悉诗篇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到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这个有，耶和华有永远的生命啊，那里有，永远的福，就是耶和华，就是永远的生命。有神永远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看到诗篇在这里面讲到说啊，这个和睦同居是在神眼中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甚至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在八福里面也讲到说，第八个福是什么？这个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成为神国的儿女。所以神儿女之间他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和睦的关系。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仍然是需要一个和睦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啊，这是一个劝慰呢，就可以使神家中的人都可以和睦啊。但是撒旦的工作是什么？撒旦在神的教会当中总是在去挑拨，他是要拆散分离教会啊，不让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一个在一起，能够成为合一的身体。而主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挪去我们的自己，把我们自己的里面的己啊，我们里面的自我那些罪消除以后，让我们可以建立成一个合一的身体。建立一个合一的身体，用社会的方法是什么？就像如果说让这个社会和谐，我们今天都知道，好像在这个社会上讲到和谐，怎么和谐？有时叫做强压，或者是维稳啊，用各种各样的政策，或者是讨好民众啊，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律，或者是说各种各样的政治的这些观点啊，讨好民众，或者用撒谎、欺骗的手段啊，或者是教育这个大家是要忍气吞声，好像只有这样的时候才能够和睦。在教会里面呢，神如何用圣经来教导我们呢？他告诉我们是用劝慰，要用饶恕。要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二里路，要爱你的仇敌。所以今天所有这些容易吗？其实并不容易，非常的难。但是要教我们什么呢？使人和睦需要的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的自我啊，我们不会去使人和睦，反而要显出自己。对神呢？对神来说，和睦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要用神的话放到人里面，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和睦，什么是能够真正的劝慰，是把神的话带给人，同时呢，又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就看到只有神才能使我们真正的和睦，看到神是我们和睦的那个源泉，啊，是我们能够劝慰，我们能够带到神的里面，让我们认识我们是一些罪人，认识神的救赎。这巴拿巴到底是什么人呢？圣经里《使徒行传》11章24节告诉我们，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好人，什么是好人？很多时候我们来定义，怎么来定义这个好人的标准啊？好人这个标准的话，我就是想一想到底什么呢？我就去查一下，Google一下好人的标准啊。有一条告诉我，就是说有八个词啊，代表这个人是好人。他厚道、善良、守信、宽容、诚实、谦虚、正直、执着，是不是好人的标准？我看起来真的不错啊，确实应该。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好像像是好人，但是仔细思想的时候，好像有 something wrong， 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啊？这个好人里哈，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好人和这个好像不那么一致。哎，举个例子。啊，有时候以前很多人看到我说，哎呀，你这个我说我呀，这个人还不错，很好相处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好脾气的人啊，人家觉得我是个好脾气的人啊，像是个好人啊。但是呢，那么我太太的时候，我太太给我一个这个建议，叫什么？说不是给我建议，给我的一个这个定义，说我这是叫做外卖型的，在外面人家看是好人啊，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原形毕露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人都是这样。哎，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刻意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好的那一面，而刻意隐瞒自己的那些真实的光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慢慢活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慢慢活出我们的光景，不是活出你坏的光景，是你慢慢要改变成为耶稣的光景。所以，我们人有两面性。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是有两面性的，我们也有阶段性的啊。比如说谦虚啊，我们有谁敢举手说我？哎，我这人特谦虚。特谦虚，有没有人敢举手？不敢说，对不对？我们知道，但是呢，耶稣叫我们回转，像孩子一样，因为我们像孩子说，小孩子、小小孩的时候，他知道他什么都不懂，他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大人跟他说什么，他就都愿意去听，所以那个时候是个谦虚的样子。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果我们不回转像一个孩子，我们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啊。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有时候有没有选择性？哎，我们有选择性，怎么是这个选择性哈？举个例子。啊，像在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人叫做雷锋， 啊，雷锋啊，这个雷锋的话，他说都是好人，对不对？他写过一篇日记啊，那个日记里面写过有一段话啊，让我这个是从小时候我们都会背他的这句话，就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啊，对待敌人要像要冷酷，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是不是啊？我们都记得这段话啊，但是这段话里面我们想啊，听起来很对，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仔细想想，好像他站在一个角度啊，今天这个受教育的角度啊，就是说如何来去定义这个你谁是你的同志，谁是你的敌人呢？好像你是要有一个立场，哎，这个立场就好像说，好像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国内有两次的学生运动，一次叫做五四运动，一次叫做六四运动。好像这两个运动之间哈，五四运动和六四运动，他们都是发起都是学生，好像都是反对腐败的啊，他们的主题都是这样。但是一次叫做反革命，是一次革命的事件啊，爱国运动；一次叫做反革命运动啊。但是这从谁的角度呢？是从这个就是执政者的角度，对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啊，善良也好，你的政治也好，所有这些东西，你都有一个观点，一个角度。啊，如果你这个角度不对的话，你可能你不知道谁是你的敌人，谁是你的同志啊。所以我们的好人的标准，你就一定会有一个两面性、选择性，对吧？所以这里来定义什么是好人呢？这里来定义巴拿巴是个好人，说他是被圣灵充满。什么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说圣灵完全 full of 你自己哈，在你的里面完全是你表现出来你的。整个人都是被圣灵来控制，你的生命是被圣灵来掌管。同时呢，他是大有信心啊。这个大有信心是什么呢？这个信他就是说，他原来在他没有这个什么的时候啊，他原来没有相信主的时候，他可能是靠他的肉体，靠他自己的想法去行事为人。但是今天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有信心，他把他的自己的信心依靠在耶稣上面啊，耶稣在神上面，所以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不再靠被肉体所辖制，所以他是一个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人。因着他这个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就讲到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所以他的信心能够影响到周围的人，让他们都能够成为啊，都能够来信靠主顺服主。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啊，其实我们在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美国都喜欢起名字啊，很多人这种大 David 呀、啊，这个大卫呀、啊，都是圣经的名字哈、啊，很多名字都是圣经名字。但是有一个圣经的名字很不起眼，很少人用它。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是说看到这个人，他真的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名字叫做 Naomi 啊，叫拿阿米，拿阿米。其实圣经里面很不起眼的人物啊，在圣经里面很少，就是只有一点点的地方提到他。他有一个先生叫做以利米勒。啊，是一个祭司，是个立位人，是个祭司啊。结果呢，他们生在住在哪儿呢？住在这个伯利恒粮仓啊，是神的粮仓，这么好的地方。这个祭司，所以拿奥米的意思是什么？是甜啊，是非常的甜美的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本来有这么甜美的生活，但是呢，因着他们的光景的日落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居然神的粮仓居然有大饥荒，所以他们全家跑到哪里呢？跑到外邦去了，跑到了去那个。这个摩押地区啊，他们有两个孩子啊，挺有意思，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连，一个叫做这个马伦的意思就是有病的，基连叫做软弱的。你看他两个孩子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后来都死掉了啊，包括他的先生和两个孩子都死掉了。这个时候乃奥米作为他来说应该说一无所有，你还有脸回去吗？没有地，什么都没有了，对，一无所有了。但是当他听到啊，神在那个地方，在那个伯利恒那个地方，又让百姓富足了，所以他要回去。这样一个很简单，一个回头回转归向神这样的一个见证，影响了谁呢？他两个儿媳。他要回去的时候，他让他两个儿媳说：“你们可以回到你们摩押地，你们可以不用跟着我，我要回到啊这个伯利恒去了。”啊，这时候你看，有一个回去，另外一个就是路德。路德说什么？非常有名，我们今天都知道的话。我要不要丢下我，不要撇弃我，我要跟你走，因为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今天我们如果有能啊这样一个能力，能够让人家看到我们的见证，能够让他们觉得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人。 他活的是像一个神儿女的样子，他们愿意回转，所以以至于说最后这个路德成为了大卫的祖母。我个人啊，在这个信主了，虽然你们也知道说我这个是被这个岳母推上去受洗了，但是在一段时间我其实属灵生命非常非常的幼小，而且基本上来讲还是像以前一样过一个星期天的一个基督徒啊，其实非常的平平淡淡，并没有什么起伏啊。直到后来我上次有一次我在讲道当中给大家介绍，我去了福音营服事，在那里我备受这个主的责备，那时候我开始真正认识啊，我那时候开始愿意起来服侍主，但是起来服侍主我没有啊，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看不到，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啊，该要想去如何去服侍主啊。这个时候在我属灵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我们一个教会一个弟兄啊，他把我带到身边，他是一个在教会当中来专门服侍福音班的啊，带领福音朋友的啊，这样的一个弟兄啊，他就把我拉到这个福音班说，哎，这个王兴，哎，你这个教会啊，这个非常需要很多的同工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可以一起来服侍啊。他把我带到这个服侍当中，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哦，我这个对于属灵生命非常幼小、非常 baby 的时候啊，他一手一步的来把我带领过来，同时因为我是在他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样子。看到他如何能够谦卑来服侍那些慕道友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让我看到有爱心是一个好人，我就愿意去跟着他一起去服侍啊。所以这个弟兄虽然后来主把他一段时间之后主把他接走了，然后我们实际上的不舍，但是他在我里面的脑海里面，在我是这个生命当中的影响非常的大。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七节讲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主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这里为什么讲到说唯有巴拿巴？如果看到这段，了解这段圣经历史的人，我们都知道啊，他这里讲的他是谁？是保罗。保罗在大马色逼迫基督徒的路上的时候，然后被主的光所照啊，他最后顺服主来信主了啊，这个时候他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人都躲着他，因为知道说这个人原来的是这个专门去这个带人去抓拿基督徒，专门去让人家去拿石头打死这个基督徒的人，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所以没有人敢接近他。在这里面唯有巴拿巴，唯有巴拿巴，所以巴拿巴是凭着信心来接待他。所以没有说，因为你在那个时候也可能保罗不一定是真的信主，他有可能是用一个方法来去逼迫基督徒，所以在那个时候唯有巴拿巴看到保罗身上的变化，他愿意来凭信心接待他。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要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活当中周遭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用着戴着有色的眼镜啊去看他们，用一个偏见去待他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在主里面我们有亏缺有亏损啊。在我以前在原来德恩堂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提到过一个例子啊，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在我们原来那个 New Jersey 的有某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当中有一对老夫妻啊，这个老妈妈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她非常希望她的老伴啊，因为年纪也大了啊，这能够信主啊，因为我跟他们家有一些渊源，所以跟他们认识啊，认识了，所以我们也常常为他们来祷告。这个老伯伯呢也是北京人啊，所以他呢有一点倔啊，这个北京人就有点倔的那个脾气，哎，他自己认了一个死理啊，所以你要说服不他，他就不要去信啊。虽然他经常去会来啊，这个时候后来有一次他们这个教会有一个传道人，一个晚上就去看这个老伯伯啊，就想跟他探讨福音啊，给他讲传福音。那个老伯伯呢，因为有点倔，加上人老了嘛，就有点这个啊，这个很多时候呢就带着一种思想，就是非得要去教死理啊。但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传道人有一点不耐烦了，所以那天有点不欢而散啊。到第二天呢，正好是主日啊，是这个传道人讲道。那讲道当中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例子拿出来说，这有的人呢是很硬的，很不悔改的，然后怎么怎么样，说像这样的人主耶稣一定不会要他啊，他一定信不了主啊。他在这里讲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这个老伯伯就在台下，他听到了这个时候就好生气好生气，所以他的太太很紧张，赶紧抓着他的手，就生怕他站起来要跟这个牧师当面去吵架。 啊，还好感谢主，这个老伯伯最后没有这样去做。但是从此，这个老伯伯就再也不去教会了，再也不去教会。我们失去了一个机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戴着这种有色眼镜，我们戴着这种偏见，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的时候，我们不经意，我们把主工耽误了。巴拿巴是保罗的一个属灵的老师，所以在他是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保罗啊，他不是用我们个人，我们因为外面只能看见人的外表啊，就好像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时候讲到说，当这个以色列人要一个王啊，结果他们推选的是谁呢？是扫罗啊。结果扫罗成王了以后怎么样？扫罗成王了以后，他就把他的肉体那些都表现出来了。神就弃绝了扫罗，让这个撒母耳说：“你要去到耶西家啊，他的有一个儿子是我将来要立的王。”所以这时候撒母耳就到了耶西家，那耶西就把他的孩子一个一个带到扫罗的面前啊。当他这个大儿子出来的时候，扫罗什么反应？哇，这人吧。外貌英俊潇洒高大，这个就是耶和华所要选的。你看他又一次犯同样的毛病。这时候耶和华跟他说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眼光不是看外貌，不是看外边这个人的表现，乃是看他的内心，他是如何去改变的。所以。这个对于巴拿巴来说，他看到的什么呢？他看到的是保罗生命的转变。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主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啊，他把他带他去见这个使徒。所以我们看到说，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在神的眼中，啊，他能够看到，在他的眼中看到的是这个人属灵生命的改变。啊，他是如何能够来信服主啊？他如何能够爱主要去做啊？做这个福音传福音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见证，在我的属灵生命当中也有类似的一个经历啊。那在我啊这个准备服侍主的时候，我深深的知道我自己是一个非常不配，而且是非常啊在神的话语各方面都没有什么装备啊，都是很幼小的一个 baby 啊。这是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啊，他这个非常看我们这些每一个啊新受洗的新受这些新的生命都很看重啊，常常也帮助我们啊，所以他对我的这个帮助是非常的直接的。他这个用每星期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会到我们家来，跟着我们家专门我们是一对一的来帮我们去查经啊，很长一段时间啊，一年多以后，后来我们就慢慢慢慢的，周围的好多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福音的朋友都来参与我们，所以我们后来在家里面这样的一个聚会，每个星期天晚上这样的聚会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使我在这个灵命当中、生命当中、神的话语上面一点一点能够在那里的一个成长啊，所以这个弟兄他并没有说看到我是一个哎呀刚刚信主一个小弟兄啊，根本好像不值一提啊，但是他很愿意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属灵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使徒行传11章25到26节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去安提阿，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个他就是指的巴拿巴。巴拿巴去哪儿呢？是因为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说这个有一些外邦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了，他们在安提阿那一地方非常的兴旺，所以他们差派了巴拿巴要去安提阿去啊，在那边去一起建立这个教会啊。在这个时候巴拿巴去哪里了呢？他在去的路上他绕道去了大树，找到了扫罗，既找到了就带他去安提阿，所以他把扫罗当做他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伴侣，让他带一起去参与服事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哈，我们都觉得说啊，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可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单打独斗啊，我们可以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啊，就可以去传福音，去做各样的事情啊。但是神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们去单打独斗？我们圣经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一个讲到这个以利亚。啊，旧约里面讲到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叫做以利亚。如果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啊，从17和18章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当以色列国 啊，这个背离神的时候，神在那个地方要去这个降罚降灾于这个以色列民，要让他们回转啊。这时候兴起了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十七十八章看到神在以利亚身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啊，让他在旷野当中要乌鸦去喂养他，乌鸦本身吃肉的，让乌鸦叼着肉去喂养他啊。然后还有呢，让他到一个寡妇家里面去，然后在那里面行了一些神迹，让寡妇还去喂养他，就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神迹。到第十八章时行了一个，靠着他行了一个大的神迹。这个大神迹什么呢？就是当那个天不下雨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要到外面去求雨啊，有450个这个巴利的先知和这个这边是谁呢？是以利亚，他一个人啊，看这个上面放着这个牛，放着祭物啊，看到底神喜悦哪一个祭物。所以当巴利的先知啊，他们求告了一天没有结果，到以利亚的时候，他让这个柴上浇上水，然后天上有火把那个祭物烧掉。对，不光是烧掉这个祭物，还要怎么样？把这些巴利的先知烧灭。就是这么大的神迹显在以利亚面前，让以利亚应该说，你应该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因为神已经借着你完成这么大的神迹了。但是我们转头看第十九章时呢，当那个耶洗别要去说我要去杀死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落荒而逃，逃到那里边的时候软弱呀，然后祷告啊，求主什么，哎呀上帝啊，你这个赶快来救我吧，你看就剩我一个人了啊，我都已经没有办法下去了。这时候神跟他讲什么？我仍然为自己留了7000个不向巴力屈膝的人。所以你有，我们是有属灵的同伴。很多时候当我们孤独，当我们自己一个人，就算你再大的能力，神借着你有再大的能力，你显出来的时候，你仍然会有软弱。所以在我们的新约时候，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他两次嘛，一次差派12门徒，一次差派70个门徒。当他差派12个门徒的时候，是他让12个门徒每一个人成一个组，这样的效率高，还是说2个2出去变成6个组效率高？我肯定觉得12个人嘛，对吧？你人越多，你好像你做的事情越多越大，你算范围越广嘛。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2个2的出去。为什么？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有人不信的时候，你们要在他门前跺脚。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如果我们一个人出去，搞不好可能回来我们不知道还剩几个人能够回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跟着我们一起来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咱们在传福音三福的，我相信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都2个2出去，有人在那传福音，有人在为他祷告。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里面成为一个一起的一个伙伴，我们一起来侍奉。所以巴拿巴又往大树去找扫罗，他发现他知道扫罗，他看到扫罗身上有这样的神让他身上要做这样的大使这个行为啊，所以让他鼓励他，发现鼓励他，让他到大树去，不仅在大树去找到他，而是要把他带到他的服饰的工厂，要去安提阿去，哎，在那里要影响啊，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啊，让人参与。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去命令别人你去做这你就去那，我们是要我们自己行为，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去影响他人，一起来服侍主。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成长当中啊，要去什么，他们在教会当中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啊，他们呢用他们的属灵，神给他们的属灵的恩赐啊，那保罗他以前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他深懂神的话语，但是当他被神所启示以后，他看到主耶稣就是那个君王啊，就是弥赛亚，所以他用旧约用这个先知的这些看见来指向耶稣，他用这样的话能够来教训了许多人，让很多原来只在旧约当中能够看到旧约的这样的人啊，他们能够开启他们的眼光，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救主。所以让那个地方福音兴旺啊，甚至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安提阿成为耶路撒冷之外在外邦人当中的一个这个聚会的一个中心，一个教会的中心啊。所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基督徒，今天我们被称为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那个徒本来是小的意思，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基督啊。所以他们每个人讲基督，他们说基督，他们像基督，他们行为就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被他们称为基督徒啊，就是从安提阿起手。但是也是因着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那边他们的教导教训了众人啊。 同样的事情也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我在我信这个服侍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旁边是一个大学，很多当时以前在这个教会原先成立的时候都是那个大学当中有一个查经班，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那边去服侍，带领了很多人信主，后来他们人数多了起来以后，他们就成立了我们原来的那个教会。在那个教会成立之后呢，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 focus 在周围的一些社区有一点忽略那个教会那个大学的查经班，所以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那个福音这个教我们在那个大学当中，慢慢的人数就减少，我们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直到那个时候，几乎就是只剩下我们有一个大学的基督徒的大学生，这个学生那是还有两个慕道友在那边，几乎我们在那个学校就没有位置，很难以后再进去了。在这个时候，教会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需要那就要差派几个这个家庭出去服侍那个时候我们都有很多我们属灵的前辈就带上我这个属灵的小弟弟一起到那个学校去参与服侍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慢慢开始建立了那个查经班，慢慢重新把人更多的人带到教会当中。所以后来一段时间我们那个查经班非常的兴旺非常的火热以至于今天实际上在我们当中也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所结的果子文瑶就是当时在真寨提查经班的时候他当时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传福音信的主。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人，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这段话里面实际上是保罗在第一次巡回布道当中的时候，在一个教会他所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一段这个记载但这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地方有一点点的变化是什么呢？以往是巴拿巴把保罗带进教会，所以前面圣经讲的都是巴拿巴保罗或者是巴拿巴和保罗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时候，如果前面的人都是主要的服侍那后面的人是跟从的所以我们看到都是巴拿巴和保罗。在这边我们忽然发现这里面有一个位置，主角的位置有点颠倒了，对不对？它变成是跟从保罗和巴拿巴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服侍的这个位置上面好像有一点的变化要知道说今天我们人在这种看重是什么呢？看重是个人的资历看重的是名利，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觉得说谁是谁，这个神要使用什么都是要从他的资历还是从这样光景，以往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但是要知道这个是只是一个社会的就我们有一个例子以前在这个纽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教会一个朋友，他说他有一个同事他们公司的一个事情发生了一些什么呢？有一个公司里面，公司下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导，他带着这个手下有两个非常得力的干将，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都是他手下得力的干将。但是这个人要退休了这个老板要退休，退休之后他要提拔这两个人，提拔其中一个人要去接替他的位置。他这两个他不知道该怎么来做，他为了想保住留住这两个人能够将来能够成为这个他们这个公司所能用的，他就希望说我怎么来平衡这两个人。他说我要如果说让这个中国人，我估计印度人不高兴，让印度人可能中国人不高兴怎么办？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跟这个中国人比较关系比较好，他就先找到这中国人说我要退休了那现在呢因为有一个提职的问题怎么办呢？我现在有给你一个选择，你 either 呢你选择提职你坐我这个位置那要不然的话呢你就加薪，我给你加你的薪水，你加了你的薪水以后呢你就不要管你做什么位置那这个时候你两个只能二者其一，当然我们都希望两个都有，但是他说你二选其一。其一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选呢？如果我们选可能大概我估计跟他选的差不多，他说我要选择那个加薪，实在嘛，实实在在的提职你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你是虚名嘛所以他叫后来这个老板就把那个印度人去做那个他的位置，然后让这个中国人就是加薪了。但是不到一个月这中国人辞职不干了。为什么？原本咱俩平行的，平起平坐的，今天凭什么你给我分配工作？是不是？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名和利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在作祟，我们这人看重的都是这些，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你是在 在一个公司当中，还有这个利益上面，老板都没有办法来平衡这两个人。我们要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如何来评价、来平衡呢？教会看重的是恩赐，教会不是看我们的资历，不是看我们这个人哪一个人都有钱、多会讲，他看的是恩赐。神在我们身上每个人是如何来去做，啊，如何来使用我们，在教会中来使用我们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所以在这当中也提醒我们另外一方面来提醒我们，就是说在服事当中能够看到我们周遭弟兄姐妹能够比我们强，我们能够接受这些他们比我们强，啊，因为接受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今天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在想说啊，我是可以啊，他好像比我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我们的内心的里面都有一种骄傲，都有一种自我，啊，我们总喜欢表达我们自己，啊，来去贬低别人，啊，有一个例子讲到说有一个人啊，他向别人吹嘘他说我今天一天，啊，我赢了三个世界冠军。啊，他说哇，你怎么可能？你有这么厉害的本事，你就世界冠军了？他说啊，我是跟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我跟他比赛高尔夫球，他不是我对手。我跟一个高尔夫冠军，我比赛游泳，他不是我对手。我跟一个游泳冠军比赛乒乓球，他不是我对手。所以我好像觉得说，我们要拿我们自己的好的那一面，总是跟别人不好，因为我总是看到我们自己的好，看不到别人的好。我们看不到别人比我们强的，我们不愿意去接受别人比我们强。这是我们影响我们生命当中啊，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去有一个生命传承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看到这个弟兄姐妹他们比我们强的地方，更要我们顺服在主里面接受，能够愿意。因为因着顺服主，我们顺服弟兄姐妹，这个弟兄姐妹，他们用他们属灵的恩赐来去教导我。在我的属灵生命当中的时候，也有过一些这样的经历啊。我以前我跟弟兄姐妹讲过，我得救其实虽然已经那个时候信主了，但是我真正的完全被改变是从那个福音营，所以我对福音营非常有负担。所以在从那个之后，我一直在十多年我都参与这个福音营的服事，每年的那个 Labor Day 的时候，我都要去参与福音营。在福音营当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的 group 啊，是这个 group 是专门来负责福音营的这些所有的调配、这些安排服事啊。我也是有幸后来成为他们这个当中之一。我记得第一次我去这个时候，因为每年我们去福音营之前，我们会有一个 trip 到那个福音营去安排所有的事情，面对面跟当地的人去交通啊。在这个去的路上，我们一起坐车啊，坐车当中五六个啊弟兄，我们一起在聊天啊。就当时说起来，我这个人其实也是哈，这个虽然这个。有一个缺点，就长得有点着急了，啊，所以呢，我虽然跟他们我是有一定年龄差距哈，但是大家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啊，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聊起来，说啊，咱们大家看看，哎，谁年长一点啊？我们就聊天聊起来，啊，结果后来一个他们说起这个属性哈，我发现我这属性都比他们年轻，啊，只有一个人我忽然发现跟我一个属性，我特高兴，我说哎，咱俩同年的，啊，他说啊，我是哪年的？我一听啥，我不说话了，大我一轮。这个都是我属灵的前辈，他们在我前面里面，他们比我信主早，比我们在服事早，他们在服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亮光，让我学习。我跟他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一起学习到了很多，啊，但慢慢随着我们服事的每一年下去的时候，有很多的弟兄他们愿意把这个位置让出来，让更年轻的弟兄来加入进来，一代一代下去。啊，在我十几年后，在我离开 New Jersey， 然后离开那个服事，准备来北卡了。啊，在那个时候，后来我最后一次去。福音营，我在路上的时候，我用同样的方法，我说：“咱们大家今天看看到底谁年纪大哈。”后来我忽然发现，我年龄最大，好几个都是比我小一轮的，哎，所以我们一个属灵的传承，我们看到今天不是说今天你年长，你今天好像有资历啊，你今天你好像有特权来去命令，啊，来去安排这些事情，做这些服事。我们要看到年轻的弟兄姐妹，看到他们在主里面他们的成长。当愿他们成长的时候，我们自动的愿意来让他们更多的来参与，让我们自己能够谦卑来做一个仆人。于是巴拿巴为丢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西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之间，喊着说：“啊，这是有一个背景啊，这是有个背景，因为当时当这个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去巡回布道的时候啊， 这个在当中，因为他们行了一件神迹，让一个瘸子可以起来行走啊，所以众人都把他们当做一个神啊，称他们为丢斯。这个是丢斯，是那个希腊的时候一个神话的一个神啊，称他们为希尔米，也是一个另外一个神，就把他们让跳起来要去拜他们啊。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就面对这个称谓的时候，他们的行为是他们怎么样？所以这样提醒我们，当我们遇到别人的恭维的时候啊，当我们的面子好像很有面子很有风光的时候，好像我们很有样子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小心，因为这是一个撒旦在我们当中的一个陷阱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些恭维，我们要能够分辨，要能够分辨，要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很多时候你可能去买一个，比如说买一个车，你想说 OK， 我计划里面是想花个2万块钱 budget， 但是没想到回家的时候带一个3万块钱的车回家。为什么？好像那个 sales 啊很会讲。你知道这个好的 sales 哈，一个不好的 sales 他只是夸他的车，好的 sales 是夸你这个人，把你人夸得飘飘然的时候，最后你就自然而然的你就愿意去掏钱出去了。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如何去听到别人的恭维啊，我们要能够分辨到底人家说的是什么目的。我们要在乎不是在乎人的称谓，我们在乎神的称赞。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是这个罗马书2章第29节所讲的这段话。他前面讲的是吧，是真犹太人啊，这人是真犹太人，他的割礼不是，是真割礼，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啊。今天我们的看到那个称赞不是外面看到的那个称赞，乃是我们能够从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能够被神称赞，来自圣徒的认可啊。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在你们中间挑选7个有好名声的。什么样是有好名声？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有智慧充足的人啊。所以我们要看到，只有弟兄姐妹从属灵的眼光，属灵的里面看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好名声，能够被圣灵充满，能够有智慧啊，在我们当中的，面对这样的称赞，所以面对这种偶像的这种称赞的时候，二人的反击是什么？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当中喊着说，他说什么？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对吧？所以面对挑战的时候，两个人你会看到二使徒没有讲到说一个人啊，不是一个人高高飘飘然的，他在那里，他们同样都有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分辨力啊，所以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看到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两个人面对的挑战有同样的反应，同时他们共同进退，一起跳进众人当中，不给魔鬼撒旦留地步。哎，没有一个人说：“哎呀，你去吧！”哎呀，这个万一人家要打我怎么办呢？而使徒跳在众人中间，然后喊着说。所以他们当然后来是遭到这个众人拿石头去打。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了。这个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有一段很长很多的争议的一个话题啊，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两个人一旦有了争执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去说一个人对一个人不对，我们都喜欢去用自己的眼光去 judge 别人。所以到底巴拿巴跟保罗谁对谁错？我们先撇开这个巴拿巴跟保罗，我们先看马可这个人，因为他们是因为马可起的争议啊。我那个点点点省略的是讲的说，因为马可在这个路，在第一次巡回布道的路上的时候，他这个偏爱世界啊，他有软弱啊，想要逃离啊，他要做逃兵。所以马可这个人要知道，马可这不是他第一次做逃兵啊。如果我们看仔细看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马可福音14章，他讲到一个当那个这个犹大。带着那些大祭司的仆人和这些官兵要去，罗马的官兵要去抓耶稣的时候，他们去抓耶稣的时候，后来有一个什么，旁边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怎么样，穿着一个麻布的衣服，这个因为趁着黑暗他们四下逃散的时候，官兵要去抓这个年轻人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一下把他的衣服抓掉了，他最后就赤身裸体跑了啊，因为在这个黑暗当中，谁能够记载这么详细，人都知道说这就是马可。所以马可那是他第一次做逃兵，是做逃兵啊，那这回是马可又一次做逃兵。所以马可做逃兵也不奇怪，因为咱们都知道说，上次这曹弟兄跟我们分享说，在这个尼路撒冷第一次他们在那里祷告聚集的时候，在哪里？在一个大的宅院，那个大宅院，圣经的这个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那个叫做马可楼，是马可他们家。所以马可他们家是很富有的，所以他吃不了这个苦，所以你看他要做逃兵，
这个时候到底巴拿巴跟保罗谁对谁错呢？今天我们都用自己的眼光，好像我们用自己的评判，我们都要去评判。有人说巴拿巴错了，因为这个巴拿巴，你要看到马可既然是这么样一个人，你就不应该去这个去跟他啊，去还去保他，对不对？那保罗是对的，可是有人又说保罗，你耶稣基督的爱在你身上不显示了，不彰显了，为什么你不爱这个弟兄，不带他一起去啊？你要挽回他呀？但是我们今天仔细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有两个不同的这样的恩赐，对不对？带着保罗的时候，保罗是要去做外邦人的福音的使者，他要去传福音。我们记得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这个新这个磐石组，我们在查经查那个帖撒罗尼迦书啊，我们看到说，当保罗要去这个马其顿，听到马其顿的呼声，要到这个欧洲去。所以在马其顿的时候，他要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并不是很顺利，对不对？后来要去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想去建教会，也不顺利，就待了三个主日就被人家赶走啊，拿石头要打他，打个半死。他又到了其他地方，他一步一步，最后到了哥林多。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真是有一点，已经非常的有点啊，这个低潮，他的属灵有一个很低的低潮。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受尽这么多的逼迫，在他的服事当中这样的一个一个光景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个正是要去偏爱世界的人，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服事上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边我们要看到巴拿巴他是什么？是个劝慰子，他不愿意一人掉队，对不对？所以巴拿巴带着保罗去居比路，在那边又开辟一个新的福音的施工。保罗他有新的同工，有希拉，有其他的同工跟着他，他要再去新的圣城，他也不是单独孤独的去，所以在属灵上面有分工啊。今天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事工上面可能有不同意见啊，或者可能我们有不同的看见啊，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啊，我们在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恩赐来去限制别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教育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同时也看到我们需要挽回啊，爱中的有挽回，他们是一个双赢的啊，是个双赢的。虽然保罗没有带着马可去，虽然巴拿巴没有跟着保罗，他而是带着马可要去挽回马可。但是我们到了哥罗西书是保罗书信，保罗书信就是保罗已经三次巡回布道之后，他后来又被抓到了罗马，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写的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你要看到怎么样写，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这里已经看到马可已经回转，已经成为了保罗的同工。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是一个保罗很好的一个同工。同时在提摩太后书，这是马可，这是保罗将要殉道之前最后的一卷书信，他想到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们也看到说，这是腓利门书讲到说，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们安。在彼得后书的时候也提到，再次提到马可，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所以一个弟兄他爱里面被挽回，然后继续成为一个保罗的同工，能够继续来服侍，而且成为一个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器皿啊！他写了这个马可福音啊，我们也看到马可在福音的施工上与保罗有益，所以是一个双赢。使徒行传15章26节说，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啊！这是我们这个星期要背诵的经文，只有一节啊。这里呢实际上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的一封介绍信里面提到的啊。这耶路撒冷大会时候讲到保罗第一次他们巡回布道回来，因着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事情啊，在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啊，这个行割礼的这件事情，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大会跟使徒。在这个之后啊，这个耶路撒冷大会要差派一些新的同工跟着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一同去服侍啊，所以在这个经信里面的时候，再次提到了这个巴拿巴和保罗啊，说这二人啊，所以这二人是指谁？就指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在这个服侍的事工上面，他们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徒的关系啊，因为巴拿巴带领了保罗到了安提阿教会，他们又在一起去有了这一次的巡回布道。在第一次巡回布道当中，他们 角色发生了转变啊，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所以成为了一个属灵上的伙伴，属灵上的朋友。所以这二人在路上时候作为一个同伴，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属灵的榜样，他们具有属灵的眼光，他们有属灵的陪伴，也有一个属灵的传承，他们眼中都有属灵的分辨，他们里面也都有属灵的挽回。所以他们在属灵的光景当中，他们一同来成长。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老师，是他要称我们为朋友。我们要效法我们属灵的前辈，在我们主里面，他们来比我们信主早，比我们信主的生命要成熟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在他们面前要学习做更好的门徒。同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或者学习做教导别人做门徒的人，因为很多的时候神也呼召我们，给我们恩赐，让我们也愿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哦，这个啊，这个服事哦，学习这个我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不需要了。其实神把你放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告诉你说，我们也有另外一个神给我们的托付，是要去做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要不然我们做学生，要不然我们要做老师，我们要一起代代相传。所以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这是对这他们二人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介绍啊，这个是一个定位是什么呢？他们有同样的目标，因为他是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啊，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同时他们有同样的一个心智，因为这个心智是什么？他们不顾性命，他们效法主耶稣基督，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们能够亦师亦友，能够把主的福音代代相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借着圣经，借着巴拿巴和保罗在地上他们的服事，主要看到让我们看到他们在地上啊，虽然他们又是老师，他们又是朋友啊，他们在主里面，他们能够一起共同的进步，共同的成长，能够完成主你所交付他们的每一项的使命。主啊，今天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听到这样的信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他们身上所行的这一切的啊，这个神迹，是一切的这样的一些事工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愿意起来来效法你，让我们在教会当中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让我们能够把主的福音传扬，我们也能够让主的福音，让主给我们的托付啊，能够代代相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些话在我们心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
感谢主。感谢王兴弟兄给我们分享了圣经当中的属灵伙伴。